好，我们用祷告来开始我们的宣道年会。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真是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再一次在这里聚集，来开始我们一年一度的宣道年会。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思想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亲自的把这样的福音，亲自把这样的救恩能够赐给我们，让我们这些领受的，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身上有肩负这样的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要我们在近处在远处传讲你的福音。求主就使用这样的聚会，让我们记着林牧师在这里的教导，在这里的分享，再一次的让我们对传福音有更深入的认识，也让我们传福音能的负担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再一次的被挑望。求主就特别带领这样的聚会，我们把我们这样一个教会仰望，求主使用这样的教会，在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传讲你福音的这样一个器皿。求主就特别的带领，感谢祷告祈求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做一点点的介绍。那个没关系。那个林安国牧师，他是从加州这个南加州，今天来到我们这里。他这个年轻的时候就由香港的这个宣道会差派他去印尼，在那边做宣教。然后1970年代末期，他又来到美国，在富勒神学院，读完了他的这个宣道学的博士。然后他又去了加拿大，在那边牧会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他就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开始专门从事宣教的华人宣教的事工。所以他在华人宣教的事工上面有很大的负担，他有很多的经验，他有很多的知识。所以我们今天很有幸请到林牧师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把今天明天后天的聚会，我们特别的仰望求主使用这样的主的仆人在我们当中给我们美好的教导。我把时间交给他。
十分谢谢我们的话剧小组三人行，跟我这次的讲道呢做了一个很好的开场白，就是呢想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是一个爱的一个的范围啊，我们把爱放在其中，但是呢这个爱不是单单围在我们这个小圈子的里面，我们享受了这个家庭的爱以后，我们要把这个爱继续的分享出去。那明天下午呢，我会有一段的时间跟大家谈论到我们合家怎么做宣教的工作。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的家庭都是一个爱的漩涡啊，爱的一个软弱，爱的一个的圈子，然后我们把神的爱从我们当中呢来分享出去。所以呢谢谢我们的小组跟我做了一个很好的开始。我11年以前来过教会讲财团年会，有哪一位在这里的举手一下差不多有一半的弟兄姐妹，感谢主。我这次呢再次来到大家的当中。11年以前我大概几岁，那个时候59岁。那么11年以后呢，今年呢我进到70岁。那么2年以前呢，我从我的差会里面退下来的时候，我就想计划呢 我面前呢怎么样来侍奉主。那么我的太太呢就约我呢有一点的交通见面，那么她就跟我说，她说呢还没有结婚以前呢，她一个小女孩想要去非洲那边呢做宣教的工作，但是呢她申请了一个差会，那个差会呢看她没有经验啊，或者她是从越南呢出来的一个姐妹啊，所以没有接受她，那么她呢就没有办法出去做宣教工作，她就留在香港做那个的读经会那儿童的布道的工作。后来呢我从印尼，我那个时候在印尼做宣教单身，我就回香港呢就跟她结婚，把她带去了印尼。所以过去呢40多年呢她就跟我在不同的地方呢做宣教的工作。所以现在呢2年以前我退休了，她就约我了见面。她就说能不能够我们把余下的光阴放多一点在非洲的宣教的施工上面。那我说呢我呢现在退休呢预备呢写一点的东西，预备呢安静一下，怎么太太呢有个挑战呢到我的面前来。所以我们经过了一段的时间祷告，我就说好，我们呢每一年都用一段的时间我们去非洲那边来帮助那边的施工。那么头一两站呢我等一下有些幻灯片呢也会大概讲一讲，我们去了乌干达，在那边呢帮助我们同工开了一个华人教会，然后呢在乌干达的北边就靠近了刚果跟南苏丹的边界那边呢，我们做那个本地人的牧者的培训的工作。那么我们也去了两次的那个南苏丹，他们正在那打仗，在那边呢想要开始的一点的工作。那么最近我们也想呢能否呢也有一点的工作呢在那个坦桑尼亚啊。那么请大家呢为这个的计划来祷告，盼望呢我们能够帮助呢非洲那边的华人施工，还有呢那个非华人的施工。这里呢有一幅的图画，有一只的眼睛，这只的眼睛是一只流泪的眼睛，有眼泪从这个眼睛里面滴出来，纪念到不同民族的需要。他这个他是代表我们的主，他看见了许多的人，他就产生了一个怜悯的心。所以主耶稣基督离开天上面他的家啊，他的荣华，他的爱的父，来到这个世界，把这个爱来与我们来分享。因此我们世人在黑暗的当中，我们可以享受到神的爱。那我们盼望了在这次的宣教的年会的里面，我们也看见了主耶稣基督的心，我们也产生了这种的怜爱，我们对这个世界也产生爱的行动。好像刚刚我们的话剧小组给我们的，我们里面要有爱，我们的家要有爱，然后我们也把这个爱来继续的从近处到远处来分享出去。我盼望了这个能够听话哈。那么我这次呢讲三个的分题，就是主的使命。今天晚上我们讲到同胞的负担，然后明天晚上我们讲到了主的使命，万民的负担。那么礼拜天呢我们讲到国度的负担。首先呢我们看看神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一个完备的完全的一个救赎的计划。我们呢了解了这个计划以后，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参与这个的伟大的事工。这个万民救赎的计划是从万民到万民，好像一个 V 字形一样，是吧？这个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给我们看到神那个救赎的计划，好像呢一个 V 字形一样。 这个 V 字形从左边开始，我们看到是旧约创世纪的开始，然后到了右边，到了启示录，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个 V 字形，我们看见了旧约万民的开始，创世纪一章到第十章，然后呢到了第十一章巴别塔，他们呢万民顶撞神离开神，然后从第十二章开始，神就开始了一个救赎的计划，神呼召以色列民族出来，来分享他的爱。但是呢，我们看整个的以色列的民族，整个的旧约的历史，以色列人没有好好的为主来做见证，来侍奉主。所以到了耶稣基督出生的那个时代，以色列民族已经分散给神来刑罚，神丢弃不再用这个的民族了。但是呢，神的救赎的计划呢没有停止，他继续的要拣选那个新的族类，一个新的以色列民族出来。这个新的以色列民族就是呢教会，代替了旧约的以色列民做万民救赎的工作。所以新约的教会，他们被拣选出来努力的传福音，把福音呢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做神的工作。那么直到启示录第五章、第七章，万民国度的建立。所以整本圣经我们可以看见呢一个 V 字形。有时候呢我们看到呢年轻人拍照的时候，往往呢这样举起这样拍照那样。那么每一次呢当他们举起这个手的时候，就叫我想起了原来的整本圣经就有一个 V 字形这个图画。万民的开始，万民的离开主，神要拯救万民，拣选了以色列出来在万民当中做见证。但是以色列民呢失败，没有这样做，神呼召了新的以色列民族，你跟我教会要完成了这个的工作。所以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万民呢救赎的一个计划。那么这两天呢我会讲到呢有四个的模式，这四个的模式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做这个宣教的工作。那今天晚上呢我会讲呢两个的模式。头一个的模式呢就是尼希米的模式，他怎么样回归他自己的祖国，在那边来服侍。然后我们讲到呢以西结的模式，就是他分散跟着呢他子民的分散出去呢帮助那些的他自己的子民。那今天晚上呢我们集中在同胞的负担，怎么样来向同胞做宣教的工作。那么尼希米的模式是一个回归的模式。尼希米书第二章第五节，求王，就当时尼希米求那个皇帝把差遣他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的建造。这个是一个回归宣教的一个模式。尼希米呢回归经过了六个的步骤。第一个步骤问，然后听，听了以后他知道，知道以后心里面感动，然后呢为着他自己的祖国来祷告，然后产生他生命的一个方向的一个行动。那么尼希米这六个的步骤也影响了很多的今天回去中国大陆帮助中国传福音的一些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呢面对着我们自己的国家13亿的同胞，有人说现在呢不止 十三亿是一个呢很大的一个数目，所以有人呢说这十三亿呢是全世界一个最大的未得之名。那么我们身为一个中国人呢，原则上面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负担，就是呢帮助这个最大的未得之名呢怎么样来得到福音。十三亿到底呢有多少呢？我这里呢有一个的计算的方法哈。如果你今天有十三亿的单张啊，十三亿的单张，你现在呢站在北京的街头，你呢派给十三亿的人民哈，每一个人一张，那么一秒钟你派一张的单张，一秒钟你派个单张，每一秒钟派个单张给一个人，每一个小时你派了3600，一天的里面你可以派86400，一年你站在哪里不眠不睡，不去洗手间，不刮胡子，不吃饭，你记住一秒钟派一个，你一年派3000多万。那么十三亿呢需要多少年才派完呢？41年，你站在那里继续的派，继续的派，所以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目。但是呢你派了41年以后呢，中国人的人口呢已经达到了23亿，那个时候你不能够了停止了，还继续在那里来派啊，因为中国的人口呢大概每50年呢增加了1倍。那么最近呢在中国呢，我们觉得神的手呢好像在摇动中国一样，中国的大的流动带来了一个很好的宣教的一个的实际机会。现在呢全世界呢有3个的地区那福音呢发展最快的，全世界呢排 No.1 第一，最多人信主最快信主的就是在非洲那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那一带，好像呢南非最近这10多年来有新的教会被建立起来，大概有18000间在南非啊，不单在南非，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那一带发展的非常快，所以呢是全世界排名第一的地区。然后第二呢就是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好像野火燎原这样，很多的小小的教会不断的被建立起来。那么第三个福音机会最好的地区就是呢中南美洲一些受苦地区，好像呢巴西，好像阿根廷，好像哥伦比亚啊，那瓜纳瓜啊这一带的地方，那么教会呢发展的非常的快。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呢集中呢看一看呢中国大陆一个流动的那个的背景啊，流动的那种的情形带来的传福音的一个的非常好的一个的机会。中国呢在流动，5亿黄金周的时候啊，有21亿的人次在流动，人次不是人口哈，人次就是呢哇整个的中国呢都在呢流动。这个流动呢带来了很好的传福音的机会。那么有5个呢流动的群体，我特别呢要提出来的。第一呢讲到民工，第二呢讲到呢回教牧民穆斯林回教背景的，然后第三商人，第四学生的流动，然后第五呢就是很多海外回归的人回到中国啊，当然去工作，但是呢也有很多的教会因此呢被建立起来。我上一个月呢在德国跟法国那边呢做一点的学生的工作。那么这些学生大部分呢都不能留在欧洲的，他们在那边信主几年的栽培以后，很多都回国在中国呢做很好的工作，也同时在那边呢在建立教会。那么这些人呢回国他进去家庭教会不太适合， 他们进去三支教会也不太适合，所以原则上面呢，他们开自己类型的，好像了外国的一种的教会的模式。好像有一次呢，我在天津的时候，那我去一个的家庭教会，那大概呢来了大概十家人，那么十家人都是海外呢回去，那自己呢在一个小区里面的组成教会。他们没有牧者，在那边呢一个房间做小孩子的工作，另外一个方面呢做聚会。每一个家庭来呢，他们都驾着汽车，所以呢经济呢非常的好，很看重了家庭，很看重了圣经的研读啊，很追求。那么教会呢都是海归一派的，一路的来发展，所以呢那个是很好的那个的建立教会的一个的机会。好，我呢从呢民工开始，善意的民工涌入的城市。过去中国75%是农民，25%呢在城市的里面。但是这个的情形呢现在呢改变。善意的民工呢在大城市或者现在呢在第二线的城市里面也有很多的民工在那边。所以这些的涌入来的民工，他们呢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跟艰苦的那个情形，使到他们呢的心开放。我们呢有一对的同工呢在里面呢做训练民工的工作，训练以后他们在工厂里面可以帮助呢开那个教会。好像不太跳哈。好，中国善意的民工的呼声，他们面对了空虚、寂寞、离乡背景、粗重的劳苦那个薪水很低、物质的缺乏，那么在那个的在那个寂寞的里面呢，他们道德堕落，还有呢他们带出来的子女呢上不了学，所以呢他们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在这个困难的当中，我们就帮助他们呢在他们传福音以后呢开始教会的工作。那么家庭教会的一些的领袖，好像呢在温州这些老板他们开了工厂以后，他们盼望帮助呢他们工厂里面的这些的外省来的劳工工人来带他们信主，然后呢开始教会的工作。有人奉献也给他们训练，然后派他们呢出去呢职堂的工作。那现在呢我们差会呢也做很多的这样的工作，在城市里面呢开教会，然后举行了娱乐性的布道会，关怀他们然后帮助他们子女的教育，提升他们的信仰跟道德。那透过这样呢来建立教会，那么这是呢我们建立的其中一个在工厂那里的一个的教会。那么另外呢讲到回教徒牧民穆斯林背景的人，他们最近 的流动。那么中国的西部的这些的牧民呢流进去东部，还有中国的大小的城市的里面。主要呢他们在五个的省份，那广东、江苏、上海、福建、浙江五个的省份的里面。那么在这些的省份里面，本地呢已经有呢27万的这些的牧民，那么加上了最近呢流进来的30多万的这些的牧民，所以呢这个数目呢是非常大。在他们流动的当中离开他们的根的时候，他们接受福音就比他在原居地呢容易很多现在呢有一些的机构，有一些弟兄姐妹来特别的向他们来工作。在广东省80年的时候有6700 到了2000年呢，就到了28000，然后呢，2010年的时候到了170000。所以广州呢，在广州这个城市里面呢，有很多的本地的这个回教徒，还有呢外国来广州这买货啊、做生意的，很多这样的背景的人啊。在江苏省270000，每一年增加20000，上海有100000，有清真寺呢有7座，福建呢也有很多的这些牧民的流入啊。然后呢在浙江有58000，有清真寺寺呢有6座啊。那么最近流进来的有很多人，特别呢有一个的城市叫做义乌啊。义乌呢是中国的小商品的一个中心啊。如果你在义乌呢，如果你去看这些小商品呢，你跑了好几天都呢跑不完，很大很多的商铺。但是在街上面呢，你会看到了很多的穿回教衣服的这些人就在路上面，有些在本地，有外地来的啊。有这里我的数目呢是70000，70%呢从外地到义乌来呢买货的。那么在义乌呢有很多的商人的教会，这个商人的教会呢现在看到了这个的机会，所以他们呢就有亚拉伯语的训练，然后呢有很多的亚拉伯的圣经啊单章啊，然后呢接触他们以后呢就帮助他们来有小组的查经的一些的工作啊。好，那么第三呢就是讲到流动的群体呢，就是中国的大学生啊。每一年呢有超过600万的大学生毕业啊，然后呢有1/6大概呢这里有100多万是失业的。那么失业的大学生原则上面呢他们不敢回乡，不敢回去呢见他的父母，都躲在呢一些的大城市里面做劳工，所以呢他们叫做呢高级的劳工啊，大学毕业又失业了，怎么敢回去见他的家人呢？所以呢就躲起来住在呢一些的小房间里面，一般的人呢堆在一起。所以大学生的工作呢，特别呢对这些需要的心灵痛苦的找不到工作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机会。我们呢前几年在福州就找到了两个的单位，一个的单位一边呢是做教会的工作。那么这些大学生呢本来人数不多，10多位，但是信主的越来的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开店，那大概呢现在呢有几百人在那边聚会。那在这几百人的这些大学生的信主的里面，其中有一些想要出来呢侍奉主的，那么我们就有另外一个单位呢就用来有一个的正规的给他们训练2年的一个课程，然后他们可以出来呢做侍奉的工作，所以帮助一些大学生来信主，然后呢给他们有栽培。那么在北京有100000这样的失业的大学生。那么报纸呢说这些的大学生好像呢蚂蚁这样蚁族啊，他们呢躲在那个洞穴的里面呢做高级的民工，所以等待呢我们去帮助他们，向他们来传福音。有一个圣地亚哥的一个的弟兄，那么好几年以前呢他就回到北京，那专门呢在这些大学生的里面来工作非常的有成果。他大概呢3-4个月就有呢40-50个大学生来信主，所以他就建立了这些 的教会来栽培他们训练他们。所以几年以来呢他开始了好几个 的教会所以呢盼望多一些我们海外的同工回去来帮助这些大学生的侍奉 跟工作。啊，那么刚刚我提到了海归潮，啊，海归潮呢回去就建立了第三个工厂，这不是三自教会，也不是家庭教会，但是就在大城市里面，在办公室里面，在酒店的里面，啊，在学校的里面呢，来开始了这些的施工，开始这个教会的工作。有一次呢，我在北京啊那个酒店里面参加他们一个的布道会，那么这个海归的一般的弟兄姐妹在那边做布道的工作啊，租了酒店的一个的地方，然后布道以后就啊呼召啊，那么就有很多人到前面来，然后他们就有栽培，好像海外的布道会一样啊，不过呢就用酒店，然后呢有多人信主的时候就在办公室里面或者呢在某些家庭里面呢来开始教会的工作。那刚刚我提到的这个尼希米的模式，就是尼希米向王来要求回到他自己的本国的地方，在那边呢建造神的一个的国度。我们盼望在我们北美很实际的啊，如果呢神这样的感动，我们也有呢弟兄姐妹愿意呢顺服，好像尼希米说，主啊，那边有很大的需要，不是叫我们一定要读神学然后呢我们回去，乃是呢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有可能你是商人，你用商人的回去，有可能呢你是呢好像呢这个尼希米做省长啊，或者呢做一个的职业，他代职的回去来服侍呢他的国度。我们啊在北美的教会啊，在德国的教会，在加拿大教会，其实很多就弟兄姐妹可以呢有这样的步骤，可以呢回去做这工作。就最近呢在侯士顿一个的弟兄，他是在一个的石油公司里面呢做工程师，那么他啊有一天在他的公司的那边看到一个的报告，他们公司想要在中国啊开一个分站啊，有可能在成都，有可能在北京。那他呢跟我来讨论啊，如果他回去要在哪里开始比较好。那后来呢我还是建议呢他回到在北京比较适合，所以他现在在那边呢代职，还是公司的一个成员，但是在那边呢他也做传福音，做培训领袖的培训，帮助那边教会很好的工作。我觉得呢这个模式是我们可以实行的啊，神这样的感动，我们就跟着呢尼希米的回归的这六个步骤，我们问知道听，然后呢我们里面有回应有感动，我们为这个事情来祷告，然后呢如果神这样的带领，我们就采取行动，我们回去来做这个中国的宣教的工作。所以这个是第一部分尼希米的模式，我们可以来采取的参与的。然后呢第二个的模式就是以西结的模式。以西结呢不是回国，以西结呢乃是呢跟着那些分散的子民去到呢另外一个巴比伦的一个地方去帮助他们。那么华人的分散，华人的那个搅动移动，不是单单在中国大陆啊，因为现在的这些的移动已经呢向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呢来移动出去，有读书的，有做生意的啊，有呢探亲的等等，变成了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们就有讲到了千万海外流动的一些的华人的群体，华民。现在呢神把我们自己这个民族安置在列邦的当中，使到它变成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机会。华人的分散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啊，有些是去探亲， 有些是移民啊，现在很多投资移民啊到美国来，有些做生意，那么我们很多都来这里读书啊，劳工也去到海外来啊做工等等。那过去呢有那些寻道的哈，有政治的，有不同的原因呢到海外去。所以有人说有海水地方就有华人，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在流汗，有月亮地方就有华人在流泪。那么在海外呢，现在说八千万，但是其实呢这个数目呢其实增长的非常的快。单单在非洲，我去了最近去了三次，每一次去他们都说现在呢增加很多。头一次去他们说非洲有100万的中国人啊，第二次去隔了一年他说现在呢有200万中国人，那最近我去一次他们说非洲呢有300万的中国人。但是教会呢非常的少，既然去了这样多，那边呢随时可以开始呢100间的教会，所以呢是传福音建立教会的一个的很好的一个的时机。好，全球化的流动，外面的机会使到很多的人因为教育啊、经商啊、工作啊就向海外来流动。那我呢提到了三种的那个的流动潮哈，商人潮、学生的大流动，还有劳工的中国的劳工啊，全球化在外面呢做工。首先呢，我们讲一讲在圣经的里面，最近呢在神学院的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的讨论，这个讨论呢是叫做呢分散的神学。就圣经里面讲到旧约的里面犹太人的分散，到了新约啊那个的教会的分散，以色列民的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开会堂，保罗跟着这个会堂来建立教会。那到底呢啊子民的分散是给神来指打，还是呢背后有一个的策略，有一个的计划啊？耶路撒冷的信徒被逼迫而分散，是神的责打呢，还是呢背后神有他的一个的计划？所以在那个讨论的当中，旧约的里面有一节的圣经，以西结书5:5，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他安置在列邦之中，列邦都在他的四围。所以呢神其实呢在背后有一个安置的一种计划，他们去到那边，过去他们没有机会听福音的，但是他一流动出来他们就信主了。所以呢背后是神要得着他们，所以把他们呢移动到其他的地方。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探亲的那个长者，他们到美国来啊，过去在中国啊没有机会听福音，没有机会相信主，但是当他们探亲，当他们流动的时候，就变成一个信主的一个的机会，很多都是这样来得着的。那耶路撒冷神是安置他们在啊这个列邦之中。亚伯拉罕的时代，亚伯拉罕神把他安置在列邦之中，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赐福给你，你要成为一个国度，然后你要赐福给万民。所以亚伯拉罕呢原则上面他是一个为主做见证的一个的人。那么到了迦南的时代，以色列民族他是敬拜神，敬拜耶和华真神的啊一个的民族，外邦拜巴利、拜摩洛、拜很多的其他的偶像。那么以色列民在他们当中是个见证，所以神对以色列民说，你是我的见证人。所以神把以色列安置在列邦当中，他是一个见证人。在列王的时代也有很多的不同的民族在旁边， 以色列民是一个见证的。那么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看到呢，这个犹太会堂，这以色列民族分散了，他们亡国了，分散在这个哥罗西、以弗所、哥林多、加拉太，到处都有犹太的会堂。那么保罗出去传福音，原则上面就是跟着呢他们分散的这些路线，去到帖撒罗尼迦，先进去会堂，然后在会堂里面传福音，带领下信主，然后组成了教会。所以呢，那个分散背后呢，有神的计划，有神的工作，有神要祝福万民万族的一个的管道。这里呢，约瑟有一段说话，我觉得呢很有意思，因为呢，约瑟呢去埃及是给他哥哥把他们卖出去，但是约瑟呢有另外一个看法，他觉得是神差派我来的。那我们看看这段的圣经啊，约瑟又对他的兄弟们说：“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了。他说：“我是你们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所以呢，去埃及是被卖而去的。现在呢，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的，我要保存生命。现在呢，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够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着要给你们留余种在地上面，又要大施拯救，保存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啊，这个约瑟呢讲得很清楚。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所以在约瑟看他的漂流，他被卖的背后，原来呢有神的一个的计划。那么现在呢，我们华人向世界很多地方分散，不同的原因，投资移民也好，找工作也好，读书也好，偷渡也好，我们呢都向世界不同的国家一路的分散出去，但这背后有一个的属灵的一个的目的，神要得着很多的华人，组成教会，使到他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可以在这个事工上面呢与神同工，来做参与的事工。所以最近呢有一个西方的差会啊，他不是中国人差会，他来联络我们，他说呢他们的西差会很大嘛，还有1000多的工，他们有一个的部门，这个部门呢就是叫做 diaspora， 就是他们的分散的这些的民族啊，所以他们其中华人呢是一个最他们最关心的一个的，他们想要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帮助这些华人的群体呢组成教会，他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华人差会，所以呢想要跟我们配搭啊，在欧洲，在非洲啊，在那个的前苏联的这些的国家里面来做传福音、开教会的工作。神安置我们在万民当中，所以这个是神背后的有他的计划。所以呢，我们可以用以西结的模式来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以西结的模式就是我，就是以西结，我就来到那提勒雅比，住在加巴鲁河边贝鲁的人那里。贝鲁他们去到了加巴鲁河边，他们去到巴比伦，他们是贝鲁而去。但是呢，在以西结来讲，他能够呢跟着这个漂流的民族去到他们当中去做呢来帮助爱心的工作。那么以西结的模式就是跟着漂流的群体同胞去到他们当中来服侍。所以今天呢，神把华民呢可以说分散在世界每一个的角落，你去到那些想不到的地方，都有呢很大批的华人呢在那边，而且那边没有福音的工作啊。我们呢有没有这样的心来为他们来祷告，然后我们这个宣教的工作，我们差传的工作 把我们教会的这个拆船的路线连着这些的不信主的少教会的这些群体，我们来帮助他们建立教会。好，我呢就讲讲呢非洲的一个的呼声，非洲的需要。那么中国政府呢在非洲过去的这十年来啊，投资了很多的钱跟人在那边啊，这个数目呢是百万美元的，在南非最多了，然后尼日利亚、桑比亚啊、阿尔及利亚、刚果、苏丹啊、尼尔，这些都是呢中国政府要帮助，然后钱跟人都去的一些的地方，这个非洲人拿着呢中国的国旗在那边呢做欢迎的工作，中国在非洲年度直接的投资，就一路的上升，这里呢有一些图就讲到很多不同的中国人去了非洲做很成功的一个的工作，这个在刚果帮助呢刚果那边呢建一个水坝，所以呢他去他的劳工队也去然后去帮助那个非洲人，这个呢也是在刚果的边界呢做买卖木材。很大的在那边砍树，这个呢在 Algeria 在那边帮助 Algeria 的政府建这个平民的这些大房子嘛。这一个呢在那边在 Zambia 买一个很大的地，在那边呢种麦田这个的老板呢更加厉害，你看呢那个的黑人拿着雨伞，然后拿着机关枪来保护他他在打电话，他就在 Nigeria 建很大的这个的 factory 跟这个有钱的这些 mansion 大的房子，这个是在 Nigeria 最好的中国餐馆的国宴，国家的国宴呢也用中国餐馆来请人请客这个非洲人呢站在在桑比亚一个的矿场中国帮助他们开矿这么一进去矿场呢有个中万里长城的大地图，那非洲人呢站在那边非常的荣耀我呢跟中国呢连带关系这个呢在这个 Nigeria 开了一个的饼干厂，每一天出多少的饼干呢？70吨，每一天70吨70 ton of biscuits are produced daily， 所以是很大的一个的 operation 那么这个呢是这个铁工厂开做煤铁的这个呢也是开restaurant， 开 nightclub 开很多 shopping mall 这个有一个投资的人这个呢一个非洲人在那边教其他的非洲人学中文这个非洲人呢从中国学了中文以后回去在刚果来开中文班，那么很多的非洲的同胞非洲同胞来学中文。那最近呢有人跟我说如果呢你能够有一个的教中文 as a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你可以去到世界的每一个的国家都很容易拿到居留。你去泰国，你去呢柬埔寨你在非洲他们都欢迎中文的老师，所以呢中国的那个孔子学校孔子学校现在呢开了大概500-600间呢在世界不同地方来训练当地人，那么他们需要呢中国的很多的地方都在学中文，所以现在呢我们的宣教师我们也 把他们派进去中国，那学了几个月，拿到一个的 certificate 哈，能够教中文的，他们去到不同地方就能够用老师的身份呢，可以去来帮助。所以非洲呢，这里300万的华人只堂的一个呼声，啊，这个温家宝前总理哈，他说30亿美元无条件的来援助这些非洲国家。那么中国政府呢，已经帮助我们打通了很多的非洲的施工，好像呢，我们去了乌干达，我们进去呢见那个的财政部长啊，坐在他的办公室的里面。那么那个财政部长就指着窗口外面，看到另外一座很大的一个的建筑，他说：“你看，中国政府帮助我们建造了我们的什么的一个的大厦啊。”他指着窗口，所以他欢迎我们。所以他说呢，中国人是我们的 brother 啊。brother 啊，在路上面呢，那些的非洲的 brother 这样啊，然后跟我们说 white people 啊，中国白种人，我现在不要，我们 Chinese good， 欢迎我们来帮助啊，与他们来啊一同的来帮助他们。这里呢，这些树木呢，他也不一定看到啊，这是非洲的整个非洲的华人的一个的统计。那么你看到呢，这个华人的教会啊，有很多的国家都是000，就是呢那边呢有几万的中国人，但是呢华人信徒不知道多少，零，华人教会零。如果呢按照这个图来做呢指堂的工作的话，同时我们可以在非洲来建立呢很多的一个的教会。所以单单在非洲，不用说呢，在其他很多的地方。那么这几年呢，我去这两个的国家，一个是南苏丹，一个去乌干达。那乌干达呢，就这20多年来发展的非常的好，因为过去呢就是打仗很乱，那么这20多年来非常的平静，所以都在发展，所以呢很多的投资进到里边。我们遇到一个的中国的商人，我说你来这里做什么？他说要来开医院，他开一个的7个大部门的一个的医院，把中国的。